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当我们可以，当我们看到在中国河南那从天而降的暴雨大水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恐惧战惊，也为那里的天灾和人祸，那里受苦的人，主啊，感到痛心。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是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犯了什么罪，是不是因为那里的党太坏了。但是主，我们思想你自己在圣经当中曾经亲自说过，从前西罗亚的楼倒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我们比我们在故乡的同胞，我们更圣洁吗？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我们在神面前的样式，比那些在大水中沉沦的人更蒙神的悦纳吗？我们知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的。若不是主你的怜悯，若不是主你的恩典，当你公义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罪人都要如此灭亡。主，真的是祈求你借着这些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借着你古旧圣经当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审判的真实，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荣耀的威严，让我们看到你圣洁不容冒犯，让我们可以看到你所应许那必要到来的末日审判就近在眼前。主啊，我们也是在你为我们，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献上感恩。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本相，没有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按照我们在地上的地位、资质和财富来看待我们。你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祭来看待我们，使得我们哪怕我们的罪红如丹颜，也必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白如羊毛。主，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去思想，完全是主你的恩典，完全是主你的怜悯。在你的恩典和怜悯当中，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在你的面前唯有谦卑，唯有遵行你的旨意，唯有用一个感恩的生活将自己献上为祭，去回应你爱子流出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也是盼望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让我们更加的思想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真实性，更加的去思想我们悔改的紧迫性，让我们知道若不悔改，审判就近在眼前，若不悔改，我们就比世人更为悖逆，也更加的可憎。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您的手里，祈求您的灵借着您的话语亲自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可以在您严肃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在你审判的信息当中更加的看清你对我们的永不改变的爱和所施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快快的回转向你，快跑跟随你，过一个荣耀你敬畏你的人生。主，我们就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亲自来改变我们，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15章第1节一直到16章第14节。 旧约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章的第十四节。翻到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开篇的地方，也就是在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这是论摩亚的末世，论摩亚的末世。读到这儿，我们可能会心里会想提出一个问题，以赛亚书包括整本圣经主要讲的不是神跟他子民之间的事吗？讲的不是神与以色列之间的事情吗？为什么突然出现了摩亚？同样，我们会知道神其实要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要向南国犹大传讲悔改归向神的信息，这里面又跟摩亚有怎样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会想一个问题，神的选民以色列与作为外邦人的抵挡神的摩亚有什么相干呢？神在督促呼吁神的选民南国犹大百姓悔改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摩亚这个民族作为例子呢？他想借着摩亚这个民族并他们的历史，让以色列有怎样的反思，让神的百姓有怎样的思考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旧约以赛亚书十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大家看着手中的圣经，由我来为大家一节一节的来读这段经文。旧约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一节，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就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他们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因尼波和米利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巨个哀嚎，眼泪汪汪。西施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亚杂，所以摩亚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以基拉施利施雅，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因为宁林的水成为干涸，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有。因此摩亚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哀声遍闻摩亚的四境，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亚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希拉往旷野送到西安山的城，西安城的山。摩亚的居民在雅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亚人必为摩亚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亚人要为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施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 这枝子长到亚谢岩，长到亚谢岩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西施本伊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雅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基尔哈列舍也是如此。摩雅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雅的话，到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雅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所剩无几。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按照主题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五章的第九节，这里面主要描述的是摩雅受到审判的时候他的惨状，当神审判降临的时候摩雅以及他百姓的惨状。十六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第五节说的是摩雅蒙恩得救的可能性，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说的是摩雅蒙恩得救的可能性，而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说的是另外一种现实，就是如果摩雅不及时悔改的话，那么这个审判速速临到，毫不留情，他的渔民将所剩无几。再一次的提醒，审判必然要到来，并且审判的严肃性与可怕。我们来看这里面，先看第一节，十五章的第一节，论摩雅的末世，一夜之间摩雅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乌有，一夜之间摩雅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乌有。这里面提到雅尔和基尔，他们都是摩雅南部的两座重要城市。这里面呢，他谈到一夜之间，就是强调神的审判到来之快，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一座无比奢华无比荣耀的大城化作荒场，夷为平地，强调神的审判一旦到来，他就迅雷不及掩耳，非常之快。第二节和第三节那里面继续谈到，在神借着亚述人的入侵对摩雅所施行的审判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段预言当中几乎没有提到摩雅人会有什么像样的抵抗或者回应。大家去看以赛亚书十五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当描述神的审判借着亚述人的入侵临到摩雅全地的时候，摩雅人几乎组织不起来什么像样的抵抗和回应，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一味的哀哭，无助的逃跑。这个时候谁能拯救他们呢？是摩雅人平日所侍奉的那些假神和偶像，在灾难在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假神偶像能救他们脱离危险逃出升天吗？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五章的第二节提到，有的摩雅人他们跑到高处去哭泣，这个高处在和合本的翻译中并没有准确地传达出他所要传递的意思。高处在希伯来文中其实就是跟旧约当中其他地方出现的那个秋坛是一个词，那是摩雅人有的时候他们会在平地用土筑起一个高坡，在那个秋坛上向他们的假神基摩献祭的地方，那是摩雅人平日向他们的偶像敬拜献祭的地方。 但是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三十五节，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三十五节，那里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也说到他即将向摩亚兴起的审判。当审判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必在摩亚地使那在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可见当真神的审判不临到则已，一旦临到怎么样，一切的外邦假神都化为无有，他们自己包括那些拜他的人，在这场灾难当中，在这场审判当中全无指望。当神的审判临到，假神是救不了罪人的。我们看到十五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继续提到，到时候摩亚的人，他们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这些都是当时的人用行为来表达悲伤的习俗，就像中国人有的时候也会披麻戴孝啊，就是这样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也是枉然，这改变不了他们如同丧家之犬被人追杀的命运。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人自己的行为，人自己靠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第四节特别提到，在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连那些本该保家卫国挺身而出的军人现在也都束手无策，哭得像个孩子。那里面十五章第四节我们看到，那里说到摩亚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可见当神的审判到来之时，被审判之人无论或高或低，荣耀的、卑贱的、有能力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在神的审判到来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自救的。我们继续向下来看，这十五章第二到第四节里面提到了许许多的地名和城市，我们会看到西施本和以利亚利，这是摩亚最北端的两座城市。我们看到十五章的第一节里面提到了基尔和雅尔，这是摩亚南端的两座重要城市。西施本和以利亚利又是摩亚最北端的两座城市，这实际上是在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从南到北，摩亚全地在神审判到来的时候将没有一处可以幸免于难，遍地到时将会满了哀哭，到处都被毁灭的阴影所笼罩。这是强调神的审判一旦临到，它的波及之广无所遁形，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可靠的避难所。紧接着十五章的第五到第九节场景就变得更加绝望，我们会看到摩亚那些因着战乱兵火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们哭啊哭，逃啊逃，但所到之处竟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他们去到哪里就发现那里河流干涸，青草枯萎，满目焦土，遍地荒凉。这意味着摩亚人他们不得不抛弃赖以生存的牲畜。我们知道这个畜牧业对摩亚人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如果去翻到旧约民数记的三十二章第四节，大家就会发现那里面曾经特别提到摩亚平原这块地方是特别水草丰美的，特别适合放牧牛羊，以至于当时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行过旷野来到约旦河边，我们会看到当时有两个支派，他们觉得这个约旦河以东这个摩亚平原就已经足够肥沃了，他们觉得待在这儿放牧就已经非常好了，他们不想在这个渡过约旦河去到迦南地征战。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摩亚平原是一个水草丰饶特别适合放牧的地方，所以摩亚人我们也可想而知，他们的身家，他们在地上所积蓄的财富也绝大多数都是那些牛羊牲畜， 但现在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在奔疲如奔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没有草场可以供他们放牧，没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让他们去印自己的牛马。这个时候他们为了逃命，看到这个遍地荒凉的绝望景象，他们这个时候不得不撇下自己在平日里面所积蓄的那些牛羊畜群，只能紧抓着自己所剩无几的贴身财物赶紧逃命。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十五章第七节我们会看到，那里说到摩亚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这是什么意思？柳树河是哪里？柳树河实际上是在摩亚的北部边境，往北过了柳树河就不再是挪亚人的地界，就不再是摩亚人的地界了，往北就是亚述人的地盘，就是亚述人的地盘了。所以就是说，当神的审判借着亚述人的入侵降临的时候，那些摩亚他们平日里在自己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上在地上所积攒的一切金银财宝，到那个时候还有不有用呢？还属不属于他们自己呢？都没有用，都是为他人在做嫁衣，都是在突然的积蓄，都是在为别人积累财宝。当神兴起审判的时候，摩亚人他们平日里为了避免以后缺乏而积蓄的一切财物都要在审判当中成为他人的掳物，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积攒的一切，在关键时刻，在那个神要我们向他交账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带到永恒，没有一件能够存到永远，没有一样在审判降临的时候能够救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那硫磺和火湖地狱永远的咒诅。十五章第九节又进一步加剧了审判的恐怖。先知这里是在说，逃跑，你以为逃跑就比留在原地更安全吗？即便你一路南下穿越旷野，或许能逃过战乱刀兵，但是怎么样，却在旷野当中遭遇狮子被吞吃，最终血流成河。强调在神的审判当中，罪人失去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而已，更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十五章一到九节这个关于审判临到摩亚全地的时候那个可怕的景象。神的审判到来之快，一夜之间，神的审判波及之广，摩亚全地，神的审判降临之时，假神不好用，罪人自己救不了自己，在地上的势力财宝也都派不上用场。神的审判降临之时，罪人失去的不只是平日所积蓄的一切金银财宝，还包括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切大家觉得眼熟吗？似曾相识吗？摩亚人他们自己肯定是觉得眼熟的，一点也不陌生，因为这一幕在神的审判中辗转奔波九死一生的记忆，正是摩亚人他们祖先的经历。如果他们不记得，如果他们不觉得这件事很熟悉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灭顶之灾降临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五节那个经文里特别提到一个细节，那里面说到，当这个灭顶之灾降临的时候，摩亚人的贵胄他们会争先恐后的挤作一进不起眼的小城，叫索尔。索尔在当地的语言当中就是小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当一个军事危机到来的时候， 人一般倾向于逃到什么样的城市？往大城市逃比较好，那里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各样的物资水源也都会很丰富，应该往大城市逃。为什么这些摩雅人的权贵他们会争先恐后的挤作一个又小又破的城池索尔？那其实我们知道索尔，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九章的历史告诉我们，摩雅人是哪来的？摩雅人是罗德的后裔，就是那个与亚伯拉罕一同出哈兰的罗德的后裔。那索尔又是什么地方呢？索尔是当时神用他的恩典把罗德从索多玛拽出来的时候，罗德第一个逃向的地方就是索尔。这是当时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罗德第一个藏身之处。所以我们看到，就哪怕是摩亚人自己，他们对这段历史都是熟悉的，他们对这个审判降临的这一幕都感觉似曾相识。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还有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时候，那里面有几个很关键的时间细节，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以往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就给略过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的时候，那里面特别提到神在什么时候开始催逼罗德，把罗德从索多玛给领出来。那里面特别谈到了一个时间点，十九章十五节说到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而罗德他真正被神拯救出来，他到了索尔的时候，那里面特别又提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我们会看见罗德出逃是天明了的时候开始出逃，那神把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是日头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几乎相差无几，这个时间非常之短。我特地观察了一下，大家知不知道现在费城这个日头出来的时间，就是日出的时间大概是几点？现在费城这个太阳正式开始升起的时候大概是早晨六点半，早晨六点半左右。而我们的生活经验都知道，在这个太阳正式升起之前，往往呢那个东方的天呢会一开始隐隐约约的会亮起来，所以那个天亮是要天明是要比太阳正式的升起还要早一点。那大概现在在费城呢就是五点半到五点四十之间天会开始微微的有点发亮，等到六点半的时候太阳就开始升起。所以我们会看到那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最多几个小时之间，神就把他的毁灭性的审判降临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这样不可一世的邪恶犯罪之城，所以把这样的城烧为白地。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一旦降临，它就是瞬间就发生，非常之快。神的审判到来之快就是转瞬之间。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五节，那里面特别是怎样描述神的审判。耶和华把那些城，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同地上所生长的都毁灭了。所以可见神的审判波及之广，一旦到来的话全平原尽都毁灭。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那里面还特别谈到那两个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戏剧性的画面，那两个以人形显现的天使能有几双手？那两个人大概就是四双手，那就是抓着四个人，一手抓着一个人，一手抓着罗德，一手抓着罗德的妻子，一手抓着罗德的大女儿，一手抓着罗德的二女儿，迫不及待的就把他们十万火急的把他们的从城中领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神的审判降临之时， 罪人不是靠自己的敏感，不是靠自己的觉察，不是靠自己对灾难的预判和敏锐来自己救自己的。我们会看到，当那个审判眼看就要到来，近在眼前的时候，罗德的反，他自己的反应是什么？他是迟延不走。罪人他既没有能力，其实罪人也不愿意自己救自己。罪人总想着是能在这个安逸舒适但却充满了各样败坏的世界能多待一秒就多待一秒，只要那个审判没显在眼前。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降临之时，但凡是罪人，但凡是亚当的后裔，没人有能力，也没人会愿意自己救自己，只能依靠神的恩典，抓着你的手，把你从这个罪恶和灭亡之城中拉出来。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那里面记载了一个悲惨的事情。罗德的妻子在这个逃亡的途中，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告诉我们，就是当神的审判降临之时，罪人失去的不只是平日所积蓄的一切财物，还包括生命。当审判已经显在你的眼前，当神的荣耀与信实就这么明明的在你面前上演的时候，如果你还留恋这个世界，如果你还不相信神的话语，如果你还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徘徊迟延的话，那么神他绝不留情，他会把这样贪爱世界胜过与神同在的人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并他的毁灭当中。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并非我在这里危言耸听，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去解释，当这个世界灭亡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呢？那里面特别说到，那个时刻就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这就跟平日一样，但是神的审判一旦到来，其速度之快，其毁灭的迅猛，远远超出我们罪人所能想象的。那里面十七，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九节继续说到，当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说，当末日审判降临的时候，那个波及范围之广，全地都无法幸免。所以在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节，主耶稣基督特别的提醒我们，当那个时候，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不要留恋这个世界，不要留恋你在最终所积累的一切，那些救不了你们，单单的去向神直跑，去跟随神，去认定神对我们的应许。三十二节特别说到，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不但是当时的使徒要去思想，不但是旧约的摩亚人要去思想，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该思想。罗德的日子，摩亚在神审判当中那个悲惨的画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以赛亚书十六章一到五节，这里面讨论的是在那个灾难审判到来的时候，摩亚人得救的可能性。这段经文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点，他的表达，他所举的例子都相对来说通俗易懂，比较熟悉。 尤其是第五节，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看出，那是指着那一位大卫家的真后裔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问题在于得救的对象，摩亚人也有可能得救吗？有可能，因为第一，神说罗德是个义人，彼得后书二章六到七节那里说到，神又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神他自己对罗德的定位说，他是一个义人。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好，那么即便罗德是一个义人，那么罗德他的后裔也就是摩亚人能与这个救恩有份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亚人是义人罗德的后裔，神因为顾念自己与罗德曾经有，我们知道在这个与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神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当时罗德并没有与亚伯拉罕分家，他当时也曾经一同领受过那个最初的亚伯拉罕之约，他也一直，我们会看到他也圣经也谈到，他一直也为恶人的淫行忧伤，所以神会因着他圣约当中的应许会顾念这个义人罗德的后裔。有人说，那你有证据吗？我们会看到神他自己在圣经当中，他也赐给摩亚人产业，并吩咐以色列人与摩亚人和平共处。这些经文出现在申命记的二章九节，申命记的二章九节，当以色列人领受神的应许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神特别给他们下达过一道禁令，就吩咐当时的以色列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因为顾念罗德的缘故，因着他自己对自己圣约信实的缘故，他仍然赐给罗德的后裔一些恩典和产业，仍然赐给他们盼望。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纵使罗德是个义人，但摩亚人已经是外邦人了，不是吗？还能得救吗？外邦人得救，即便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看你是否用信心来回应圣约的应许，是否全心全意地跟随真神。大卫的曾祖母路德，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路德本人他就是一个外邦人，路德他就是一个摩亚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曾经对他的这个，路德曾经对拿俄米怎么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的信心，他作为一个摩亚人，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信心，当他自己面对苦难，当他面对饥荒的时候，他的信心竟然胜过同时期士师记当中所描述的那个血统上虽然纯正，但是信心上却败坏的以色列众支派。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神圣约的应许当中，以色列的血统从来不是一个绊脚石，从来不是一个难题。难的是无论生死一心一意跟随神的信心。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头衔从来不是一个难题，从来不是一个保证，这个名分从来不是一个保证。难的是我们是否真的活出了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头衔名分相称的生命。难的是我们是否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去生活，去遵行父的旨意，去活出那个复活生命的见证。无论摩亚人还是以色列，都是罪人，都需要一颗悔改信靠的心，跟随那一位大卫家的真子孙耶稣基督。万民必来到神的山学习他的道路，再邪恶的人也大不过主的恩典，就连摩亚神也可以做他的隐秘处，带 带他脱离灭命者的面。关键是你的悔改是否真实，你是否在自己的生命中靠着神的恩典将那些毁灭的事止息了，就像这个以赛亚书16:4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自认为在神家中安全稳妥的人，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将那些惹神愤怒的、不蒙神悦纳的毁灭之事止息了，将欺压人的从这个国中除灭了，将各样的罪行从教会当中清扫了出去。我们需要去思想以赛亚书16:6-14，使我们会看到面对神救恩真挚的邀请，如果摩亚人执迷不悟不悔改的话，那么后果极其严重。16:7-11包含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摩亚被比作一个枝繁叶茂的葡萄园，曾经蔓延覆盖整个地区。摩亚所积累的财富就是其骄傲和自夸的基础，如今因着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不思悔改，最终他们在地上所积累的一切，所夸口的一切都被践踏毁灭，曾经伴随着丰收的欢笑声，如今却归为沉寂，并被痛苦的哀嚎所取代。以赛亚书16:12，让我们看到不仅摩亚人的骄傲和富足化为乌有，就连他们所倚靠的那些假神和偶像也是如此，当他们登上丘坛的时候得到的只有疲乏，在信仰上徒劳无功的表面文章并不能够真正带来他们所盼望的后果。16:13-14是一个预言，在这个预言当中，神还给摩亚，神还给这个国家，神还给这群罪恶的百姓3年时间，3年用来悔改归向神的机会。如果不珍惜神在圣约当中的怜悯和忍耐，向他的百姓所发的慈爱，那么摩亚的命运和前途必在审判之主到来之时彻底败落，渔民所剩无几。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但神的怜悯和慈爱从来不是无止境的。无论是摩亚、以色列，还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只有借着信耶稣基督悔改得生，那么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才会持久。其他任何的荣耀，其他一切我们所经夸的成绩，其他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积累的财富，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当我们要向神去交账的时候，必像凋零的野草一样衰残消灭。那么我们能从今天的经文，也就是神给摩亚人的默示当中，学到哪些功课呢？如果说摩亚这个群体大家还是觉得太笼统很模糊，那我们还是去思想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就是罗德，就是罗德。我们会看到起初大家去思想，在创世纪里面，罗德一开始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分家，说出来那个理由很滑稽，因为罗德太富有了，他的牲畜、他的家产越积累越多，以至于因着太富有了，他不再能与亚伯拉罕同行了，他不再能跟随神的应许和祝福了，他觉得我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奔那条天路了。很滑稽，也很惹我们深思，一个曾经随过神的人，一个经历过神那么丰富祝福的人，曾最后竟然因为过于丰富，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太多的祝福，而无法再和亚伯拉罕同住。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罗德选择了一个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更有前景的地方居住。我们会看到 罗德对这个世界的妥协，这个世界对罗德的腐蚀拉拢，是相互的，是逐渐的，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会看到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我们会看到一开始怎么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他渐渐挪移帐篷，最终挪到了哪，我们会看到原文会说到他最终挪到了索多玛附近，已经开始打擦边球了。等到创世纪十四章十二节的时候，罗德这个时候连擦边球都不屑于打了。十四章十二节的时候说到，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他已经搬进去了。我们知道这期间曾经发生过很多事儿，外敌曾经入侵过索多玛，掳走了很多索多玛的居民，罗德就在其中。罗德自己就是靠亚伯拉罕的搭救才脱离这场兵灾，但罗德在这场教训当中，在这场管教当中却没有学到丝毫的功课。他经历过这个短暂的被掳，他却比以往更加的融入了这个城市，更加的融入了索多玛。他在索多玛还有了权柄，还有了地位。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罗德竟然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文化当中，城门口是什么？城门口是一个城市议事判案的地方，是这个城市长老和审判官才可以坐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罗德不但生活在这个城市，他还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如鱼得水。他的女儿已经与索多玛的男子联姻订婚，他自己也在索多玛有了房产。罗德已经成为索多玛城中有头有脸的人，这意味着他在其中肯定必然有所妥协。人如果在索多玛这样的城市，人如果在索多玛这样的国家，人如果在索多玛这样充满邪恶的世界能够安逸地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怎么可能不妥协呢？我们要去警醒，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像罗德一样渐渐地去挪移自己信心的帐篷？我们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帐篷扎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像罗德一样慢慢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最终整个的身家住在了世界当中，与索多玛人活得一样？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圣经它真的很真实，它一方面记述了罗德的软弱和妥协，又一方面它又真实的记录了罗德信仰上的挣扎。他虽然妥协，他信仰的火苗却没有完全的熄灭。在新约当中，神仍然称他为义人。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活在这段城中，却对这段城中的罪恶感到忧伤。使徒彼得将他描述为那常为恶人言行而忧伤的义人罗德。他作为一个义人住在索多玛中间，看见那个天天行在他眼前那些不法的事，罗德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说的是谁？这说的难道不是我们吗？这说的难道不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吗？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与索多玛一样败坏的世界，那一桩桩一件件同性恋各样的罪恶就在我们眼前去上演。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会为此痛心。我们不会全然的认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像罗德一样不愿意完全将这个世界抛开。所以我们与罗德一样，我们是一群缺乏天路客思维的艺人。我们不是一个能够一心一意专注于神的艺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三心二意的艺人。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这样？没错，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想拥有部分的世界，我们也想拥有世界上部分的财宝，我们也想拥有世界上部分的虚荣，我们也想拥有世界上部分的那些各样的地位，也想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分一杯羹。我们觉得完全抛弃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呢？那样要付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就像罗德一样，在越来越妥协的情况之下， 哎，想脚踩两只船，同时力保自己这个世界和天国的双重国籍。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审判到来的时候，这个罗德他表现得很糊涂，罗德他表现得很糊涂。我们会看到那里面谈到呢，当时当天使催逼罗德赶快从城中出来，神的审判马上就近在眼前的时候，罗德的反应竟然是什么？迟延不走。所以呢，最终两个人，哎，我们就会看到两个天使就一手抓着一个，就把他们从这个城中拉出来。所以我们去思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生活，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同化，是不是也会使我们的心像罗德一样麻木？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是否也感受到这种畏罪、畏义、畏审判这种紧迫属灵的紧迫性？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女儿、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女婿、对自己的亲人谈论的将来必要降临的事情，有没有传达了那神所预言的必要到来的审判的紧迫感？你身边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亲人们，他们通过你听到过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个关于审判的事情、关于永恒的事情吗？他们是否知道你不计一切的代价要他们知道、要他们相信那个愤怒的审判以及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备的救恩都是千真万确的？你必须全然委身，光是奔跑还不够，光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奔跑还不够。这里面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很著名的基督教文学《天路历程》当中所记载的一个人物。天路历程一开始不单是基督徒天路客他们踏上了这个奔向锡安山的路途，其实一开始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善变。他听了天路客描述了那个锡安山的喜乐和荣美之后，他也渴望能够离开灭亡城，但是呢他一旦陷入那个沮丧灰心的沼泽里面，他就心灰意冷，立马走了回头路。可见我们像那个善变一样，我们像那个罗德一样，光是曾经与天路客同行还不够，若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若不是持守信心到底，那么就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必须全然的委身。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最好的反例，他不顾天使的警告回头一望，我们会看到他就变成一棵岩柱，与索多玛城一同灭亡了。他没有一路委身到底，因此而灭亡。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此时此刻在哪里呢？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什么事上？我们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和他必要成就的现实之上，还是仍然定睛在索多玛城和我们在城中所拥有的一切之上？我们所定睛的目标到底是那一座天上永不改变之城，还是带着渴望和留恋的眼神频频的回头那个我们注定要离开的灭亡之城？而且我们会看到罗德即使硫磺已经落在他的身边，他仍然是一个不情愿的人。他发牢骚说，哎，他靠着自己的能力他逃不到山上，他求神多多的施恩典宽容。他是否是不情愿抛弃舍弃这座城？我们会看到罗德他特别说他为什么要逃到索尔，因为索尔这个城市很近。我们会看到，哎，罗德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有私心，想在这个城市再观望一下，想看看神到底会不会毁灭这座索多玛。但是我们会看到，当罗德前脚刚到索尔，神就从天上叫下硫磺和火，毫不留情地灭亡了这个平原全地。所以，哎，当这个审判真降临的时候，这个罗德一看到，哎呀，神不是开玩笑，是玩真的。所以呢，他立马，哎，这个索尔他也不待了，就跑到山上。所以我们看到，他并不是没有体力、没有能力，哎，跑到那个神一开始让他去的那个山上，他只是一开始呢，仍然对这个城，哎，有某种隐藏的留恋，想不想离索多玛太远。 我们自己很容易骄傲自大，我们很容易读到罗德的故事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比罗德要好一些，但我们果真如此吗？我们对世界的妥协程度难道不如罗德吗？我们岂不比罗德更爱这个世界吗？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比那些非基督徒更聪明更圣洁，并不是因为神看重我们高于其他人的这个平均的属灵水平，我们其实和罗德一样，我们也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也不想离这个世界太远，我们连从正路逃离这个世界的力量也没有，唯有神的恩典，唯有神的旨意，他定义拯救我们，他向我们施恩发怜悯，守约施慈爱来拯救我们。同样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好像他曾经为那些使徒为西门彼得代求一样，好叫我们不致失了这信心，好叫我们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掳去。我们会看到一旦义人出了索多玛，那么审判便瞬间降下，没有一丝迟延。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感慨，哎，神为什么他应许的审判还没有到来呢？是神拖延吗？是神健忘吗？其实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因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足，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主属主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得到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更应该去思想自己传福音的紧迫性，自己更应该去思想自己对儿女、对家人、对亲友去传讲这个复活得救真理的紧迫性。我们知道有一天审判将毫不留情地临到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处避难所，有一处引向永生的窄门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敞开。罗德是怎样得救的？罗德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的义得救，而是神他主动救了他，为他预备了一处避难所。同样神也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并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福音当中，为我们预备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善智慧，不是因为自己有怎样的可夸口之处，而是因为我们单单的信靠那位主为我们预备的羔羊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别无隐秘处，除此之外别无避难所，除此之外无人能够逃脱神最后对这个世界所倾泻的愤怒。我们看到其实神从罗德的眼前毁灭那个肉眼可见的索多玛是容易的，但是神如果要从罗德的心中挪去那座索多玛却要难得多。罗德的偶像是这个世界的财富和安逸，是索多玛一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会看见他选，当他在这个平原上与亚伯拉罕分家分道扬镳的时候，他看重的是这个世界的繁荣，他看重的是这个世界的好处，他看重的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富有，却放弃了圣约当中与亚伯拉罕同行、与神同在的应许。讽刺的是，他虽然选择了世上的平安与财富，最终却没有得到财富与平安。当审判索多玛的时候，我们知道罗德他是孑然一身，几乎没有带任何的财宝从这个城市当中狼狈地逃出来。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罗德和他的女儿，圣经记载从没有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神已经使罗德在这个世界上所曾经拥有的一切昌盛化为乌有，他这个时候正确的选择就应该是像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那个浪子一样，毫不犹豫地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圣约同在的应许里面。天使只是他逃离平原回到山上， 正是亚伯拉罕俯瞰神的审判怎样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地方，神希望他与亚伯拉罕相遇，更是在那里重新回到神圣约的应许里面。然而我们看到，即使罗德最终离开了平原，他离开了索尔这个小小的中转站回到了山上，但是他最终有没有回到那个蒙神赐福的人亚伯拉罕身边？他已经不能从自己的偶像当中，当神已经把这个肉眼可见的索多玛拆除，他已经不能够从这个肉眼可见的偶像当中得到满足感的时候，他仍然不死心，他仍然不悔改，他仍然留恋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最终苟延残喘的度日。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罗德的这个一生是不是太戏剧性了？是不是神为了让督促我们悔改，把这个事儿说得很夸张？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大家，我相信这两天大家都看了很多关于河南水灾的一些视频。有一个视频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河南郑州京广路隧道北段出口的地方。当时因为这个大水在前面，很多的车呢被阻挡在那里。当这个水越涨越高，慢慢没过车轮的时候，一些有经验的人，一些有经验的围观者，他们呢不惜冒着危险下到这个大水里面，挨个的去敲每一个车的车窗，督促那些司机说，哎，你这个车你不要了，赶快下来吧，一会儿你这个车门都开不开了，想逃命都来不及了。但是呢，你就看到当时呢及时的从这个车里面呢弃车逃生的人寥寥无几，寥寥无几。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作为局外人，我们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会觉得，哎，这帮人好傻呀，这个舍不了自己的车，最终连命都命悬一线。但是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那个时候你就坐在这个车里，哎，你会不会心存一丝侥幸和幻想，哎，觉得我再多等一会儿，会不会一会儿道路就畅通了呢？哎，我这个时候把车扔了，那个车一会儿灌水了飘走了，多不好啊。而且大家去思想，更可怕的是什么？往往呢，你开的如果是个破车的话，你更容易舍弃这辆车。如果你骑了个自行车，骑了个电动车，开了一个二手车，你可能呢，一看形势不妙，你可能说扔就扔了。如果你开的是一个宝马奔驰，你能做到那么从容淡定的说抛弃就抛弃吗？你可能说，这个车，是我在这个社会上，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扔了这个好几十万呢，再坚持一会儿吧。这个我们会看到。那如果你再想想，你在这个，如果你在水灾当中，你困在大水当中，你此时此刻你坐在一个劳斯莱斯里面，坐在一个宾利里面，你想离开这座车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很多时候我敢说99%的人可能会选择跟这座车共存亡。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车，这个悲惨的一幕，就相当于一个比喻一样，就相当于这个世代可悲的一个缩影一样。这个电脑的屏幕怎么按？没有了。这个车就像一个比喻，就像一个这个时代可悲的缩影一样。它其实就让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积累所拥有的财富太多，有的时候不但不是一个祝福，不但不是一个好处，反而有的时候它会像一个巨石一样，会像一个磨盘一样拴在我们的脖子上，把我们在这个灭亡的洪水当中越陷越深，越拽越紧，以至于使我们葬身在这个世界的洪流和波涛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就像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他把财宝积攒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积财宝在天，用今生去为永生做预备的话，那么我们的眼目永远定睛在那座天上之城，我们会羡慕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新天新地与主同在的应许。如果我们像那些大水当中车子里面坐的那些可怜人一样，如果我们 只是看重，只是把自己的眼目定睛在这个世界上所积累的一切有形的财宝当中，我们所思想的，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所奋斗的目标，也往往只是这个必要灭亡的世界。我们只是在一个必要灭亡的世界，必要沉没的船上去积攒着一切。说到这儿，我们去思想，我们更像旧约历史当中的哪个人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更像索多玛俄摩拉城中的居民，享受着最终的安逸，浑然不觉神的审判近在眼前，还是我们像罗德的妻子，终究不能为神而放弃这个世界，以至于与这个世界一同灭亡？还是像罗德，虽然相信神，却在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既为这个世界的罪行而痛心，又不断地向这个世界而妥协？或者我们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因信而活在神的应许当中，遵行父神的旨意，仰望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信靠耶稣基督必带我们进入那座将来不能震动的城。所以我们会看到旧约当中罗德的故事，以赛亚书当中对摩亚所发出审判的讯息，不但与旧约的以色列有关，更与今天的我们有关，与历世历代神的子民有关。不要留恋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要被这个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掳走。我们要看清神的审判必要到来，我们要看清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信实，我们要看清我们悔改的责任与紧迫性。我们一起来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会看到，在你对摩亚的审判当中，你的审判降临是何等的快，你审判的范围是何等的广，在你审判当中是何等的不留情面，以至于所有犯罪之人，不但他们自己救不了自己，身家性命无法保全。主，更让我们看到，主，我们平日在这个世界上所忙碌、所积累、所自以为有意义的一切，其实不过转眼成空，为自己在神面前积蓄愤怒。主，若不认识你，主，若不依靠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应许和预备的救恩，我们若不凭信心仰望那个大卫家真后裔耶稣基督，我们就如那罗德的后裔，曾经跟随圣约又从圣约中失落的人一样可怜。主，求神你帮助我们，用你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悔改，认识耶稣基督，遵行父神的旨意，活出那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生活，使我们得救蒙恩的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你光明荣耀的见证，做你合你心意的仆人。主，我们就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祈求你的大能来托住我们，用你自己的信实为粮喂养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战胜这个世界的诱惑，帮我们可以认清这个世界的谎言，帮我们在这个大水漫过我们脚踝的时候，让我们看清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财宝积攒在哪里，让我们把自己的光阴投资在哪里，是投资在这一座必要灭亡的城池，还是积财宝在天，要经历要得那永不改变的赏赐和应许。主，求你把这样的智慧借着今天这样严厉的信息和可怕审判的画面来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去思想，都去悔改，都去活出一个由你复活生命见证的人生来，能够荣耀你的名，遵行你的旨意。愿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得着我们，愿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